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神级渔夫》，作者老杨半仙，演播行天下之声，第288章战校头。孙副主席是一脸的无语的表情啊，
你小子就不能说别的气人呢？
肖鹏挂着一张无辜的脸呢、哎，我只是阐述事实啊。哎，孙老，您肯定不能没事跑到秦岛来吧？是不是因为这艘海警船的事啊？哎，给上面添麻烦了？那我一会儿呢，把这艘船开回去。孙副主席说道：“
我刚才不是说我来的目的了吗？去告棒子国政府去啊！三艘海警船。”这没有政府授意是无法出动的，那你还不去告他们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。
肖鹏听到这儿是目瞪口呆的盯着了孙老啊，半晌一拍大腿，哎呀，哎呀，孙老，你早说啊，刚才朱叔一叔还怪我把事情闹大呢，我还也怕让国家难做，所以呢想着几天见好就收呢。孙老呢是左顾右盼而言他，
这个就跟什么限韩令反乐天一样，国家可什么也没说你啊，你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啊。
肖鹏一拍大腿，哎，没错，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，鉴于整容国的国民没有反省到自己的错误，发生这么大的恶行案件，而且呢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不加以反省，还到秦岛制造混乱，严重的混淆事实真相，影响到我的形象以及我个人的生活了，所以呢我决定追加控告整个整容国政府，这就是纵凶杀人。不管怎么样，整容国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要求他们赔偿我的1000万美金的损失。孙老听到前面一直点着头啊，听到最后却微微皱皱眉头，小声的嘀咕着，
哎呀，小家子气。
肖鹏这么一听呢，哎，嫌少，2000万美金。孙老拿着筷子看都不看肖鹏，肖鹏咬咬牙，5000万美金。
哎，我可是听说了啊，你戴的那个戒指能卖5000万美金。
孙老一脸的不耐烦，1亿美金。肖鹏算是豁出去了，孙老实在受不了了，
哎呀，你小子怎么就这么笨呢？没听过坐地，没听过坐地起价的啊，落地还钱的道理吗？你那是状告整个政府，你想过吗？去年你挣多少钱呢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谁来赔偿你的损失啊？
肖鹏这么一听，两个巴掌用力一拍，10亿美金。孙老这才点点头，专心的吃起了火锅。
哎呀，我可什么也没说。哎，你这个羊肉味道不错啊。
朱军和伊冲德对视一眼，
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啊。
杨猛这时从几个人身边走过，飘了一句，
哎，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啊？
众人顿时就无语了。伊冲德说道，
哎，肖鹏，上次和猛子对练的是什么时候了？
肖鹏想了想，有2个月了吧。伊冲德赶紧说道，
哎，今天，哎呀，今后呢还是天天的操练的好啊，这么好的习惯可不要停啊。
杨猛听到这儿是脸色大变呢，
老易，我没得罪你吧？你怎么还找我的麻烦？
肖鹏顿时哼哼的说道，哎，一叔啊，您这是挑事啊，真的好吗？孙老接茬说话了，
我觉得挺好啊。
朱军也点点头啊，
哎，我也这么认为啊。
肖鹏顿时就无语了。孙老看着肖鹏的表情笑了起来，
你小子不逗你了，我这次其实可是有别的事情，那才是正事儿。
肖鹏赶紧问道，哎， 孙老还有什么要交代啊？他以为孙老是为了海景船的事情有事要交代自己呢，哪知道孙老却说道：
你小子大手笔啊，听说你把海贝城买下来了。
萧鹏使劲点着头啊，哎，是啊，现在改名叫千里岩大酒店，正在那里进行重新的装修呢，按照这个进度呢，七月底差不多就可以投入营业了。哎，孙老，您怎么关心起那里来了？孙老笑着说道：
哎，这次这才是我来的最主要的目的，四道镇的转型建设国家已经立项支持了，我这次来呢主要是视察下边这边的工作的。
萧鹏听到之后呢，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了，看着孙老啊，这个事情可就大了，如果是国家立项，不管四岛镇的旅游业开发是否成功，那也就意味着四岛镇马上会变成寸土寸金的地方，房价那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啊，就光冲这一点，四岛镇的老百姓就能实打实的获得利润，说不定呢又要出现很多拆二代。当然了，萧鹏也是受益者，如果真的那样的话，那千里岩大酒店的价值不言而喻。四老，国家打算怎么做？萧鹏问道。孙老是微微的一笑：
这样的大事呢，当然要省里市里县里负责人一起开会研究研究了，制定一个开发出来的方案。
萧鹏往后腾一摊坐，一脸的生无可恋呢。哎，得，那可有的等了。孙老，您不是借这个机会跑来偷懒的吧？萧鹏这么说呢也是应该的，也是因为开会研究这四个字在华夏太臭名昭著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开会研究这四个字就代表大会小会，小会接大会，大大小会，小会还有大会，一件屁大的事情就能研究很久的时间，甚至几年。像四岛镇政府转型发展这么大的大事儿，开几个月的会那算是最短的了，研究几年萧鹏都可能相信呢，那还不如自己带人搞起来呢。孙老看着萧鹏这个样子呢，白了萧鹏一眼：
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现在在想什么，我就告诉你，四岛镇整改方案已经做好了，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下去，让各方面配合工作而已。
萧鹏听到这儿顿时就乐了，赶紧拍起了马屁呀、啊。嘿嘿嘿，孙老威武啊！哎，我代表四岛镇的所有老百姓感谢国家。孙老指着萧鹏对着伊冲德和朱军说道：
哎，你们看这个小子这脸变得够快啊，啊，摆明了一个属狗的脸啊，刚才还拉大了脸跟丢了钱似的，现在脸上却笑开花了。
萧鹏呢挠了挠头：哎，我没有这样吧。孙老故意拉下了脸：
我说你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大的好消息，你就请我吃个火锅就打发我了，起码你要亲自下厨那才像话吧。
萧鹏赶紧说道：这个没问题啊，不如这样，一会儿呢我去接孩子放学，我们晚上在我爸那里咱们好好的搓一顿，我给各位整个拔鱼宴。
接孩子放学，
孙老就不明白了。萧鹏叹了口气啊，哎，经过上次路亚的时间呢，老爸老妈死活不在千里岩待了，现在呢住在市区里负责孩子们上学，搞得好像是我把他们赶走似的。我现在天天待在市区里啊，说的就是为了看着这艘海警船，何尝不是为了哄我爸我妈呢？
哎呀，你小子有犯愁的时候啊。
嘿嘿嘿，孙老笑着说道：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放心好了，这件事交给我了，晚上我跟你爸喝两盅，给他做做思想工作。
萧鹏一听就乐了：嘿嘿，孙爷爷，感情你是转职做政委的。
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哎，我跑了一路了，早就饿坏了，先吃点火锅垫垫底，晚上吃顿好的。
肖鹏是抽着烟，站在老山区迪爱学校的门口啊。迪爱学校是秦岛这边出了名的私立学校，这里不管环境还是师资力量，那都是秦岛一流的学校啊。从小学到高中，这里是一应俱全呢。冉冉和米粒原本就是这里的学生，因为呢有熟悉的人在一起上学，所以呢肖鹏干脆把吉娜等几个孩子呢一起送到这里上学了，起码有个伴儿。冉冉和米粒原来都是住校的，现在呢也和肖鹏父母住在了山水院的别墅区里。二老带着一大群的孩子过得倒是挺热闹。杨猛呢把车停在停车场，走了过来问道，
哎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当年站校头的感觉？
站校头恐怕是所有男生都有过经历的，跑到学校门口待着泡妞刷存在感呢，硬气点的就跑到别的学校去，有时候呢还会因此而打架斗殴，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倒是不觉得丢人呢，这就是青春。肖鹏哈哈的笑着，
哎，
当年咱们站校头的时候那可是穷得要命啊，买包烟都得大家分着抽啊，哪像现在的孩子啊，哎呀，这么年轻就开车泡妞，你看看这个学校门口都快成停车场了。迪爱学校的门口呢是禁止停车的，学校旁边有专门的停车场，可是呢有很多年轻人过来都不在乎这个，直接把车停到了学校门口了。像肖鹏这样很有素质的把车停到停车场里的可不多啊。杨猛使劲点点头，
你妈的，咱们上学那时候给一辆破夏利老子都能泡很多的妞啊，再看看现在的孩子，小跑车开着，小妞玩着，这投胎真是很重要啊。
肖鹏是哈哈笑着，哎，你这说话老气横秋的，你现在才25岁啊，现在你在这里泡妞也没问题啊。杨猛是一脸的不屑，
哎，肖鹏，我可没兴趣陪孩子们玩了，他们什么时候出来都，这感觉怪丢人的。
肖鹏呵呵笑着，你知足吧。哎呀，这就觉得丢人了，你没到大学那边看看，有的学校门口停的车上车顶上都放饮料瓶，其实呢是明码标价，放矿泉水的是200，放瓶可乐的是300，放瓶脉动的是400。杨猛听到了张大了嘴巴，
这么便宜有人上车，这还不够一顿饭钱呢。
肖鹏鄙视的看了一眼肖鹏鄙视的看了一眼杨猛啊，哎，那就是个形式，价格可以再谈吗？再说了，600块钱的麻辣烫能忙活一晚上，200的还少啊。杨猛摇摇头啊，
哎，这个年头怎么了，想钱都想疯了，那可是大学生天之骄子啊，怎么眼镜这么窄呀？
肖鹏冷笑的说道，哎，大学生遍地都是，很多人上学只不过是换个地方玩网络游戏而已啊，现在社会的风气这么浮躁，攀比之风随处可见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裸贷呢？真的缺钱吗？扯淡，那是为了他们的虚荣心，买个名牌的包包，买个名牌的衣服，买好点的手机，仅此而已啊。结果呢就这样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，越陷越深，最后呢只能是想办法捞钱呢。怎么捞钱最快最简单呢？卖嘛，现在这个年头，哼，就是不缺卖的地方啊。好了，这章呢给大家播讲结束，感谢大家伙的收听，咱们再见。